弟兄姐妹和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里平安。感谢神，不论世界如何的败坏，瘟疫如何的猖獗，我们知道我们不至灭亡，乃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他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深深的知道，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都是活在神诸般的恩典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的心切慕神，如露切慕溪水。每个主日的早晨，我们要来敬拜神，为要见神的荣耀和能力，为要得他的话语和慈爱，因为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要来称颂赞美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不能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也要在线上跟弟兄姐妹一同的亲近神，来朝见神的面。神认识我们，他必在我们的敬拜中赐生命的粮，叫我们不饿不渴，做光做盐，与神同行，做主的见证。两天前周五活石恩语小组查经，有人就提出来说，他看到教会对基督徒说常常发生的一些热点新闻都没有发声，就是发出声音了，特别是一些不公不义的事好像也没有什么评论，好像基督徒教会好像微小无能，好像影响无力。其实我们要真的认识教会和基督徒确实微小，但教会的主却是伟大全能的，所以我们要分辨教会的功能和使命。简单的来说，非常简单的说，教会影响社会和国家的方式是透过领人归主。人如果没有改变，无论是什么制度，社会总是不能长治久安。不论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民主国家、独裁国家，都有警察，都有监狱，这就是民政。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分辨。希伯来书提醒我们，鼓励我们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今天要跟大家一同来学习的是一位有信心的拉合，在圣经里面他正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会分辨。上次我们看以诺与神同行，今天我们一同来看拉合因信蒙恩。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是愚人得智慧。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实在是软弱，我们常常偏行己路，得罪主，得罪人。我们但求主，在我们来到同心敬拜你的时候，向我们说话，圣灵亲自用你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有智慧，有力量，真正有信心来讨主你的喜悦。我们求主给我们有分辨的智慧，好叫我们在世上所行的一切在你面前能够蒙恩。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看拉合因信蒙恩，他的背景就是当以色列 人他们出了埃及要进迦南的时候，摩西已经 被神接走，约书亚接替摩西要准备过约旦河。这个时候呢，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这样说，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你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讲起来不长，但是你可以想象，你可以知道，可以揣摩整个的过程是非常的非常的紧张。好，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迦南地的人几乎都已经对他们不敢说见过面，但是已经风闻了，这个战云风起啊，马上就 就要很残酷的战争就要开始了。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些事情，如果用图画来说的话，等一下我们再说，我们先讲拉合。你如果读这里，你觉得他怎么样？拉合不是一个好人，对吗？有时候我们把圣经里面只要 一谈到这个人是信主，或者说圣经说他有什么好的时候，我们马上理想化，我们说啊，这个人好像完全都没有错误。各位，这不是圣经教导的，圣经教导是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的得罪神的地方。拉合不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妓女。妓女不论古今中外，妓女都是一个一般人瞧不起看不上的工作或者是职业。而且拉合不忠，他住在耶利哥，他心没有朝着耶利哥，反而是朝着以色列，他甚至说谎。但是这是他的故事，这是他的故事。如果把前面读的我们用一些图画来再一次很快的看一下，约书亚打发两个探子要去窥探，主要的当然是耶利哥，因为他们要面对的就是耶利哥。他们一进了耶利哥，要找到一个地方住的时候，就找到了拉合，她是一个妓女，要在那里住宿的时候，但是已经被耶利哥的眼线已经发现，立刻有人就报到耶利哥王那里，有以色列人来了。在什么地方？这个眼线很厉害，但是拉合的眼力也很厉害，他立刻就发现了，对吗？这两个人被盯上，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这些人怎么能够看出来他们是以色列人，但是很明显的，探子跟拉合都已经发现。拉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两个探子赶快藏起来，时间紧迫，不知道什么时候，很快的，这 耶利哥王的手下，这个马上就到了，就来问他，而且是耶利哥王直接下的命令，到你这里来的人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这句话证实了这些人，这两个人就是以色列来的探子。对于拉合这也是非常重要，他要确定，对吗？前面没有讲怎么确定，现在他确定，他的表现你可以想象，他能够一句话就把这些要 追捕这个探子的人打发离开，这表示什么？表示他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真诚，但是讲的是假话，说谎话其实你我都会，对吗？作假我们 都很自然，都是不好意思说专家，但是拉合很明显特别厉害，因为看起来这些追捕的人连他的家都没有进，因为他形容的太真了，他们来了但是我不知道，哎，我没有通敌，对吗？但是他们又走了，出城了，你们赶快去啊，再晚了可能就抓不着了。哇，立刻的这些追捕的人就被他的话影响了，立刻就去追捕。这就是整个拉合故事的开场。拉合虽然不是好人，但这是他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就是拉合因信蒙恩的故事。他如何因信蒙恩呢？是因为他听而相信，因为他信而求恩，因为他信而行动，而神的恩典就临到他。拉合因信蒙恩，他听而相信。第九节，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拉合听了什么？他信了什么？他又做了什么？简单的讲，从经文里面看，主要就是他听到有关乎耶和华的事情。这边如果你把它稍微分析一下的话，你看到第一个是40年前的历史，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要了解那个背景，埃及是当时的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就像我们现在说美国是最强大的。以色列出埃及，结果埃及人的军队追以色列的时候，在红海，以色列走干地过红海，而埃及的军兵全部葬身在红海里面。就像用一个比喻来讲，就像我们现在听，哦，美国有人要离开美国，结果呢，在外海，在出了加州外海没多久，所有的军兵都被消灭。这个消息够震撼吧？对他们就是这样。不过那是40年前的事情，历史有不算很远，40年，但是更可怕的是最新的消息， 最新的消息就是以色列人把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进行毁灭。哇，这个太可怕了。就像军队打到我们这边以前把我们旁边的国家消灭掉的话，我想没有人不怕的，对吗？拉合就听了这两个，他开口就跟这两个探子说什么，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们了。他说我们这边的人都听到这些，其实我们心都已经消化了。各位你要想实际的情形是这两个探子心都消化了，对吗？被拉合拉着躲起来，为什么？命在旦夕啊，尾在旦夕啊，这个被抓到的话，这个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啊，不敢想象啊，活命大概是没有了。是他们的心消化，拉合上来第一句话就谈到耶和华。拉合信什么？他信耶和华的话，他信这个传闻。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他什么时候听到的，是他的长辈告诉他的吗？但是你会发现，不论这个消息传了多少手，但是到了拉合这里，他信了。而耶利哥全城的人也都听到这个消息，却没有信。他信了，他居然能够相信，因为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他知道什么？他没有说我知道你们是以色列探，他说我知道耶和华，他信耶和华，他借着耶和华的话，借着这个传闻，他认识，他相信这一位神。我觉得这一句话特别宝贵。你我知道什么？我们知道太多的事情啊，马上现在正在报税了，我知道怎么报税，我知道报税我要怎么样节税，我要投资，我要怎么样，我知道养生，我知道怎么什么什么，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东西。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最要知道的是我知道神，我知道耶稣，耶稣才是我们的中心，对吗？拉合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地赐给你，这句话你如果想起来，你要知道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神应许亚伯拉罕，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结果这句话经过了四百年，以色列人基本上大概除了摩西说过我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其他人第一个没有把握，几个少数的领袖有信心的人也是讲神要把这个地赐给我，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不信这个话，不相信这个话，但是拉合信，他说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们了。这是他的信。他信什么？他信神的话，他信神的话，以至于他开始说谎，以至于他表现不忠。那我们先解决一个问题，耶和华为何要进行毁灭迦南地的人呢？基督徒有一个困难，每次查经的时候一读到旧约啊，就读到说耶和华命令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要把迦南这些人全部杀尽，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怎么解释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进行毁灭。各位，迦南地的人是自取灭亡，我会解释的。但是我要说的是，所有的人也是一样，包括你我，也是罪该万死，罪有应得。我们现在来讲迦南人，神第一次警告迦南，全地的人，记得吗？创世纪说，这个两河流域的四王起来攻打这个迦南地五王的时候，他们本来是要只要跟这个五个王，这五个王就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还有洗扁王，还有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可是这四个是大国啊，他们进到迦南地是很少啊，南北跑来跑去，都是把圣经记载创世纪十四章说，他们四王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在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利法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威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回头到了加底斯杀败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这是所向无敌耶。最后到西定谷大败这五个王，掳掠了一切财物、粮食、人口，他们回头了，回去了，打了大胜仗，掳了所有的东西都走了。亚伯拉罕听到消息以后，带了家中的壮丁，加上与他同盟的一些游牧民族，追赶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然后呢，大败四王，把这些被掳的全部都救回来。回来的时候见索多玛王的时候，索多玛王说：“谢谢他，你太棒了，啊，你把人民还给我，所有东西都给你。”亚伯拉罕说：“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要，免得你说我是亚伯拉罕是靠你得到的钱财。”这是神第一次其实警告迦南人。很可惜，亚摩利王没有说：“哇，亚伯拉罕，你的神太伟大了，我应该来相信你的神。”没有。接着就发生什么？神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记得吗？不是毁灭所有的迦南人，只有毁灭这五个王、五个城。这些人碰到神恩待他们，借着亚伯拉罕把他们的财物挽回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回头，他们没有悔改。圣经就记载这五个城市面对了神的审判，当然因为他们的罪恶。其实你再看的话，你再想一下，迦南人是不是罪该万死？在神跟亚伯兰立约，或者说应许他要赐给这地的时候，他对亚伯兰说，立了一个血祭，神要亚伯兰献一岁的母牛、一岁的 母绵羊、母山羊，还有三岁的母山羊、三岁的公绵羊、斑鸠、雏鸽。立血祭的时候，天晚的时候，亚伯兰昏昏睡去以后，在异象中神对他说，你要确实的知道你的后代将来要到别的国家受苦400年，然后他们会从那里出来， 使你们受苦这个国家，耶和华会处罚他。你的后裔出来的时候呢，会得到许多的财物。然后他讲什么？他说，出来的时候到了，那已经是四百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迦南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对吗？这是圣经记载的，十五章记载的，十九章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我还要提一点，我们常常说，哎呀，恶贯满盈啊，这个人死，我们就说他恶贯满盈，其实不是罪恶有没有满盈，因为我们的神不容许任何的罪恶。那为什么这个人做了这么多才死呢？这个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分辨出来，不是罪恶有没有满盈，而是神的宽容是有期限的，神不会永远宽容的，否则这个罪恶人是不会改的，人就完全无可救药。大家都记得巴别塔的时候，对吗？耶和华下来看说，他们如果把这个塔顶能够通天建造起来的话，他们就什么都能做，其实就是说他们就完全心都已经偏掉，不能够再悔改了。彼得后书也是这样说，他说什么？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哎呀，这个恶人做事做这么严重，为什么还神还不对付他？彼得后说，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不是他宽容他们，是宽容你们，是宽容我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从旧约一直到今天，你如果觉得，哎呀，这么多罪恶的事情，为什么神还不解决，还不处理？你要记得，那是神宽容，是给我们罪人悔改的机会，给我们得罪神悔改，得罪神的人悔改的机会，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拉合听而相信，他有改变，而且他信而求恩。第十二节，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并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二人终于说话了，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耶和华在求性命，没有求什么，让我们性命不死。圣经提醒我们，性命非常的宝贵，神非常非常看重性命，很重要。你发现没有，世上的人，有时候包括我们在内，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对别人的性命是很不在乎的，有吗？我在看到一则网络笑话，说华夏现在自立自强，很多华人都认为如果华夏碰到了问题，碰到了外侮，华夏会付出一切的代价解决问题，对抗外侮。讲久了以后，他说，我发现我就是那个代价，不知道你听得懂吗？ 生命非常宝贵。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本来两个探子是来求拉合救命的，这是什么故事情节？今天拉合来求他们呢，可是其实你要发现圣经记载的很有意思，他说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他在求谁？他在求他信的那一位神，虽然他都还不认识，他只有听闻有神，他相信，他求这一位神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恩待我的父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哇，这种情节很难想象哈，探子在那边噼噼啪啪发抖的时候，人家说求你恩待我，求你指着耶和华起誓。哇，你想这两个探子对他们是何等大的安慰，对吗？那我们要处理一下，是拉合信而求恩，但是拉合有没有说谎？对吗？他求恩，后来以色列人攻城的时候，确实他的家人父母这些凡是在他屋子里面的都蒙到拯救。很可能是这两个探子特别注意要去救他，救他和他的全家，对吗？但是我们要处理一下，拉合是妓女又说谎，可以进天堂吗？可以进神的国吗？其实你有发现没有，圣经里面很多人都说谎，对吗？有的时候神好像都 没看到、哦、但是有的时候你又发现好很严重啊，非常严重啊。基督可以说谎吗？我不敢问基督有没有说谎，我知道答案、哦、基督可以说谎，我们都会说基督不可以说谎，圣经从旧约律法一直到新约一直到启示录，启示录说什么？二十一章已经到了最后了，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事。我们知道基督不可以说谎，今天我们要来把这个事情分离分，就是说分析一下，有一些分辨。在圣经中神对说谎的这个对待呢，你发现不同，对吗？我这样讲，我先跟大家讲，我不是要教你如何说谎，我先讲我要教你不要说谎，要叫你知道我们主要是第一个不要说谎，神的话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他的话也是不可以轻慢。第二，我要叫你叫我知道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因为一切的良善美好都是从神而来的。好，我们来讲为什么我们会说谎。第一个，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也主耶稣也讲过一句话，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拉合说谎，这是不是谎言？你不能说这不是谎言，对吗？我碰过一个异端，他们说你可以欺骗别人没有关系，为了你的信仰可以欺骗别人。你有没有听过在飞机场在什么地方他可以欺骗，他心里没有不安， 盼望我们基督徒万一说谎，我们心中能够有不安。圣经中许多那些信心有信心的人都有说谎，亚伯拉罕说谎，对不对？他说他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他已经结婚了，他说他不是他太太，是他的妹子，还不止一次，对吗？那他的儿子马上效法，也同样的说谎。说谎的东西圣经里面太多了，但是你会发现很奇怪哈，新约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说谎的时候，大家记得很清楚，对吧？很可怕，对吗？那我现在要讲谎话的问题在哪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这样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下面这句话很重要，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因他说谎是出于自己，是跟我们讲的那个最人的最最严重的就是我，他是出于自己。所以亚拿尼亚、撒菲拉，圣经怎么记载？彼得对亚拿尼亚说，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那既然是撒旦充满我的心，怪罪撒旦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怪罪我？他下面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各位，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呢？说谎话是出于他自己的做主，但很明显出于自己做主。我们说谎话是不是出于自己？各位，我给你 分析一下。第一个，圣经所有的说谎话神不计较的，第一个是被迫的，就是说不是我主动的说我想要说谎，他有一个情况在那边，就是好像不说谎出不了 解决不了问题。你想想看，今天拉合在这个环境下面，如果他今天没有说谎的话，而且要非常逼真的那个谎才能把这些这个逮捕的人支走，对吗？不说谎的话，这两个探子有路可走吗？想想看，圣经里面你回想看，说谎的神基本上就是说，人他不是出于他是被环境压迫的啊，以至于说谎。第二个，而且这个环境是有生命危险的影响。再举一个例子，神要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撒母耳说，神啊，你不开我玩笑，这事让扫罗知道，我能活吗？神替撒母耳出主意，不好意思说，他说你就告诉他，你就去说你是去那边什么献祭，记得吗？这还是耶和华帮撒母耳先知出的主意耶。基本上不是主动的，基本上跟生命牵涉，会影响到人的死亡啊。你说哎呀，那我们平常说谎是吧？各位，其实我们平常说谎都跟这两样不是有关的，我们基本上都是从心里面出来，贪便宜啊，躲避灾害啊。交通高速公路上开车被警察拦下来，警察问你知道不知道速限？我不知道啊。是什么？是怕财务损失，对吗？是怕什么？是怕我们 啊，这个被祭奠，将来这个保险费会增加，对吗？跟生命有关系吗？基本上没有。可是当时你看圣经里面几乎都是，我在讲，我不是教你怎么说谎哦，我是要教我们不要说谎。那你说那就不要说谎，拉合就说对不起，他们就在里面，请你们进去，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密室》这一本书啊？彭科利后来他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军杀犹太人的时候，这个到各地去抓人，进门这里有没有犹太人？这个密室这个小女孩，她不是妓女哈、哦，她说没有，她把她藏在，她把几个犹太人藏在密室的里面。都是跟生命有关系的，就是非常紧迫的时候，所以我们 要了解这个事情。那我就在最后讲，就是说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以色列跟世界所有的人，包括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包括我们不认识救恩的时候，我们都在以行为称义。什么意思？我今天到教会来敬拜 OK， 我做得不错，我虽然身体不舒服，我还是来敬拜，我不错，我虽然没有很多钱，我还是十一奉献，我不错，我还不错。这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不知道你我有没有，我常常有时候 会掉在那个里面去，当我忘记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就掉进去了。哎呀，我还不错嘛。各位，这个叫做凭行为自夸。当人要靠行为来蒙恩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对吗？这是耶稣讲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这是对法利赛人讲，因为税吏和娼妓知道自己不好，他们只有到神的面前来求恩。我完全不行，我完全信心就是否定自己，我不行，我求主施恩。拉合信而求恩，你知道神给他多大的恩典吗？哎呀，我思想的时候越来越觉得这个不是，有时候显得不大，但是我要当然要提醒，就是说最大的救恩你已经得到，最宝贵的你也得着了，就是神赐给你我永生，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但是我要稍微讲一下妓女拉合，神给他什么恩典。神圣经里面，神我们一读新约的时候，一开始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有几个女人，其中就有拉合。那里说，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拉合他的信心和谦卑，他的有情有义，在战争中，在这种最混乱的时代，很可能感动了这两个探子。以色列的相传就是这两个探子中，其中有一个后来就娶了拉合，就是说其中一个就叫做撒门，撒门就娶了拉合。 拉合的事情，就像什么？各位查过四世纪，大家都知道，四世纪的一句话就是说：个人任意而行，因为当时以色列人都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但是在四世纪这段200多年最混乱的时候、最淫乱的时候，路德的信心谦卑，他的有情有义，感动了伯阿斯。那我在想，伯阿斯是谁？伯阿斯是拉合的儿子，哎，哇！我不知道拉合怎么叫的这个儿子伯阿斯，他实在是拉合，实在是蒙恩啊。我们看的是哦，他是大卫王的这个先祖，你希望你的后代很多年后的后代很有名很能干，还是你希望你看到你的儿子真是一个很好的人，真是一个你喜悦的人，讨神喜悦的人？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我想我宁愿选择我的儿子或者我孙子我看得到的，对吗？伯阿斯，读过路德记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伯阿斯他的谦卑，他是个大财主，那些仆人对他的尊敬，愿耶和华与你同在，见仆人就是说耶和华赐福于你，互相的在那边祝福，真是太了不起了，感谢神。拉合信而求恩，后面最后拉合信而行动。15节，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垂下去，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她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你们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3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哇，他还指示这两个探子怎么样躲避，到哪里躲避。哇，他想得很周到，对吗？他的信是有行动的。结果这两个探子，下面我没有写在这边，下面这两个探子就讲了，你要这样行、啊、你要这样行，就他要拉合做3件事情。哪3件事情？第一个，将朱红线绳系在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拉合，第二，拉合，你全家都要聚集在你家里，在你家以外的人我们不管，都要聚集在你家里。第三，不可泄露我们这件事情。这句话他们讲了2次。他在讲什么？圣经记载这3件事讲什么？第一个，神借着这个探子给拉合一个确实的证据。拉合前面说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上帝给他一个看得见。今天神给我们的证据看得见吗？各位，基本上看不见。给他一个确实的证据，要帮助他坚持他的信心。所以圣经说拉合立刻把这个红绳子拴在这个门窗这个窗户上面，他还是过他的生活。好，我们再把一个问题来解决一下，拉合是不忠于耶利哥吗？耶利哥人该死吗？拉合不忠吗？你觉得他忠，他是不是不忠？我这样问好了，一个老和尚归信基督以后，否定了他服侍一辈子的庙宇、同事，还有他一辈子的偶像，是不忠吗？再问，一个老祖母归信了基督以后，砸碎了他佛堂里面的那个 这个白玉观音佛像是否不忠？再问，一个少年人归信基督，脱离他家族的传统信仰和拜拜，是否不忠？是否不忠啊？想一想，拉合并没有出卖任何军事情报，他唯一透露的就是把耶利哥实际的情况告诉两个探子，对吗？我们的人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当然这也是神的作为，借着这个拉合让以色列人得到一个最宝贵的消息，或者最宝贵的讯息，最宝贵的情报，就是敌人已经上当了。战争，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打过仗，我也算没有打过仗，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心最重要。如果人已经说我们不行的话，那这个战争基本上不能打，不管你武器再精良都不能打。上帝借着拉合告诉以色列人，耶利哥人的心都已经消化了。耶利哥人该死吗？拉合做了一件所有人，所有耶利哥人都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当他听到，当耶利哥人听到了耶和华的作为，他们只该做一件事情，就是投降，争取活命的机会。耶利哥人没有做，他们该死。我在想为什么他们没有做啊？我现在讲这个很重要。人不肯降服是什么？我觉得是因为以色列人太弱。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是做奴隶出来的，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不是军队？他们不是军队，对吗？他们不是敢死队，他们叫做送死队。他们根本不懂战事，连战事都不懂，怎么打仗他们都不会。但是他们走到哪里就横扫到哪里，有吗？啊，这我们读圣经好爽啊！你有没有看到是上帝在做事情，对吗？我就想到了，今天人不信主，可能同样就是礼拜五，活时恩与小组查验的人说，教会太弱了，基督徒太弱了，不能，太差，太弱，太无能。这些我都不要，都可以不要去跟他争。但是我要提醒，我们什么都可以，在世人看是差，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的德行不能太差，不能低于世人。OK。道德不能差啊，如果钱少一点，多少都没有关系。道德、德行，因为神拯救我们，他给我们他的德行，德行不要差。耶利哥人是听到了四十年前的事情，是看到了这个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被这个以色列人消灭，但是他一打听，以色列人乌合之众啊，连武器都没有啊，对吗？圣经里面说什么？圣经说以色列中没有铁器的，一直到这个 这个，因为腓力斯人都不给他们，就是说腓力斯人管这个打铁的事情，他们没有铁，没有什么兵器的，这是一群乌合之众。哎，耶利哥人想，那可能这个第一个40年前的传闻不一定对，第二个河东的这两个王可能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还要硬着干呢、啊，看吗？对吗？我这圣经没有讲，只是我想到了。为什么现代人不信耶稣？是不是很类似？世人看教会什么？就是残废的啊，或者说软弱的啊，这个需要帮助的啊，这个心里不能够这个强大的那些人才需要教会吗？对吗？是吗？所以我跟周五的时候查经，我讲教会是软弱，但是教会的主是不软弱的，是全能的。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在教会的时候要见到我们的主，甚至在任何我们生活的平常的事情上都能够见到主，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耶利哥人该死，拉合他做的对吗？他没有不忠，所以雅各书这样说，妓女拉合接待死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哇，圣经说的拉合因行为称义，不是说他说谎，也不是说他不忠，是说他接待死者。做一个结论，看拉合因信称义，因信蒙恩。第一个，听而相信，其实就是信道是从听神的话来的，这是罗马书的救恩之路。拉合信而求恩，就是神喜悦人相信且寻求他，这是希伯来书信心伟人榜的一个秘诀。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第三，拉合信而行动，这是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个是雅各书的中心信息，都在拉合的身上让我们看到。各位，拉合是一个外邦人呢，他是一个妓女耶，外邦人妓女拉合在圣经中为何备受称赞呢？希伯来书这样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跟雅各书讲的一样，接待死者，这边说他和和平平的接待。其实也是拉合因信分辨神的审判，他选择真神，弃暗投明，所以其实不是不忠。谈到分辨，我就觉得拉合实在了不起。我们需要会分辨，耶稣说什么？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这是对以色列人中间的那些祭司、法利赛人、文士讲的。我们会分辨这世上的很多事情，对吗？但是世人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 拉合分辨什么？他分辨的是，这时候不是神迹，这时候是神的审判。他发现神的审判临到了，他立刻抓住机会，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正确的行动。大家都记得施洗约翰对受洗人说什么？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为什么？因为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好果子的树木就砍下来。拉合那个时候是审判的时候。我这次准备的时候，我学到一件事情，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那里记载，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我就不知道他这是叫什么军队，奴隶的队伍吗？能讲军队吗？借着这一次的学习，我就发现一件事情：耶和华，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出来，这是一个耶和华的军队。你去查圣经，除了约书亚记，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到耶和华的军队，没有。我在想，我也相信耶和华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设立的这军队是什么？这是行审判的军队，针对谁？迦南地的人。因为我们刚刚说，上帝已经给迦南地400年的时间去悔改，迦南地的人不听，没有悔改。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他在那边奔跑多少年？100年。他自己说的，神使我在这个和这个妻子在外漂流多少，直到如今他75岁进迦南，死的时候175岁。他在迦南漂流100年，跑来跑去干嘛？做见证啊，见证他信的神是全能的神。迦南地人都不听，都不理。这个审判的时刻，所以我相信约书亚记讲的就是出埃及记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要来行审判。很可惜迦南地人没有听，结果过了约书亚记，到了4世纪开始的时候，各位，神的审判已经调转矛头了，开始针对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有立国，虽然非常辉煌一阵子，神的审判已经开始针对以色列人。差先知不断地警告他们，以色列人不听。主前586年，整个国家王国被掳。各位，神是公平的，他并不贪心，他不会偏心。我们要会分辨。各位，我相信今天已经没有那种基督徒发动十字军去攻打什么，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没有什么不忠的事情。我们第一个，我们当然是忠于我们的神啊，所以没有那些事情了。重要的是见证神的恩典，见证神的福音。南加州的这个 Grace Community Church 的牧师叫做 John MacArthur， 美国很有名的牧师，很正直啊。他牧会60年，他说教会最大的威胁，教会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就是缺乏辨别力，特别是领袖 lack of discernment， 我们分辨 不出来，什么事情是对，什么事情是错，什么事情该做不该做。就像我们说，我们刚刚说偶像，我们知道它是虚假的，所以那些人离弃偶像，你我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忠，对吗？你我能够分辨偶像是虚假的，你我也要分辨这个世界离开神是虚空的。我们要能分辨每件事情，在阳光之下、日光之下，每件事情它都有属灵和属世不同的一个层面。我们能够分辨吗？能。如果我们信靠顺服，如果我们谦卑敬畏，如果我们渴慕成长，一定能。拉合因信分辨神的审判，他也因信顺从没有灭亡。他向神 求救的时候，神恩上加恩。他因信被列希伯来书，信心为人榜，太了不起了。而且他的行为称义是被雅各背书的。雅各写行因行为称义，只讲两个人，各位，只讲两个人，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就是拉合，只讲两个人。结论，为什么亚伯拉罕因信蒙恩？因为他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和和就是和和平平的接待上帝。大家记得耶稣说过吗？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各位，我们的信心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我们信的神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只要见证他，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见证他。今年复活节我们还是有洗礼，然后我们找机会祷告，劝人来认识耶稣，相信耶稣。这是我们现在我们最大最重要的使命。我们求主恩待，受洗班3月14号就要线上就要开始，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讨神的喜悦。那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现在也是审判的时候。哦主啊，你的作为奇妙，你接着你的圣经的话语再一次来苏醒我们的灵魂，你引导我们走义路，你恩待我们佳音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在你面前大大的蒙恩，让我们认识你，我们也认识自己。求你赐给我们分辨的智慧，求主你给我们热爱灵魂得救的心。我们求你恩待，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